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是我的国，半夜里我躲雨，天里的有何等的高，那你慈爱也何等的深。
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要开始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让我们先来读诗篇103篇第一到第十四节。诗篇103篇一到十四节。诗篇103篇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的心，我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使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
他是我的神，天离地有何等的高？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国，凡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是的，诗歌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华也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让我们继续到神的面前来亲近，更亲近他。
亲近，更亲近，亲近主怀，亲爱之救主，引我近前来，双手扶持我。
是的，我们要亲近，更亲近我们的神。感谢神，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使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让我们存着真诚的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他施恩宝座前，来亲近他。主耶稣说，在这世界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有平安。让我们靠着他的应许，让我们来亲近他，因为他说，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亲近，更亲近，我属主耶稣。
亲近，更亲近，我为属主，罪恶与心甘
出天下最终了就主十字架，唯有得救主，画主十字架，亲近更亲近，终身亲近，直到荣耀里我好问，亲近更亲近，永远亲近，无论到何时，与主还相亲，无论到何时，与主爱相继。是的，我们一生要来亲近他，直到荣耀里。我们相信我们到神的宝座前亲近他，我们也要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呼求他。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这里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垂听，奉主名的呼求。我们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敬拜你，我们呼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侧耳去垂听，奉主的名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圣名，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敬爱你。祝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敬拜你。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
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习，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在此中地。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敬拜你。
我们继续来呼求，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敬拜你，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门敬拜你。
是的，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在睁眼看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难处，他也侧耳听我们每一个呼求。我们相信他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无路之处他要开道路。
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令我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
神要开道路，
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令我走进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他必在旷野里开道路，引领我，在沙漠中开江河，供应我。天地将要飞去，他的话语永长存，在今日他
要做新事，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令我靠近他怀抱，海鹅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爱和力量，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是的，我们的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我们眼看不见，但是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我们相信他的话语是我们的引导，他将要领我们靠近他的怀抱，靠着神给我们的爱和力量，天天帮助我们。我们要经历到他在无路之处，他为我们开道路。让我们再来唱这首《他要开道路》。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令我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他必在旷野里开道路引领我，他必在旷野里开道路引领我。松开江河共我，天地将要飞去，他的话语永长存。在今日他要做新事，神要开道路，在旷野无路之处，虽未看见，他已看顾，他要为我开道路，他使我引导，让我靠近他怀抱，爱和力量日日帮助，他要开道路，他要开道路。是的，我们的主要为我们在旷野里开道路。我们今天的诗歌敬拜就到这里。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创造的主，你也是救赎的主。在旷野之中，当一切动荡不安的时候，当一切都失去的时候，你的话语 却是残存。你在你的话语当中提醒我们，有一天你要震动地，你还要震动天，让我们人晓得在天地间没有一件事物是残存的，唯有你的话，唯有你的应许。主，当你每一次震动天地的时候，乃是要提醒我们，只有一件事是不震动的，乃是你自己。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话语面前，那不震动的话语面前，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也求主你今天在这里做一件新事，让我们在许多的顾虑当中，当我们每一天看到许多的新闻消息的当中，让我们也看到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成就一件新的事情，让我们在你里面重新看见主我们真实的盼望。我们恳求主你早晨再次把我们的眼光来转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六节到二十九节啊。我知道你们都没有声音啊，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啊，但是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第六节，四十章的第六节，第六节到第二十九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气息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就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的给锡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甘霖呢？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对不起哈，我一边要弄 slide， 一边要读经文，有一点困难啊。我们十五节继续啊。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当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 乃为虚空。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塑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贫乏掀不起那这些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你们岂不知道？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他使君王归于无有，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他们是刚才栽上，刚才种上，根才也刚才扎在地里，他一口而吹在其上，便都枯干，旋风将他们吹去，像这个字怎么念？slide 不对，哦，最后一句是不是啊 ？OK， 哦，25节 ，OK， 是，啊，麻烦你经文来调一下哈 ，OK， 好。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27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不察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但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思考。你觉得目前2020年过得怎么样？很多东西都被取消了哈，球赛也被取消了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开始打篮球，要开始这个大学应该要打决赛的时候啊，所以篮球队的这个 NBA 的球星 LeBron 这么说啊，他说我们取消了球赛，我们也取消了学校。我们取消了到公司去上班，我们真正要取消的是什么？2020年，我们真正要取消的是2020年。你会发现到瘟疫一来，就影响了球赛，也影响了学校，也影响了工作。瘟疫一来，不但影响了球队、学校跟工作，还影响了股票啊！有些人可能更担心的股票一直掉，一直掉，还掉到最后，这个市场都要把它关掉，不能再让人家再买卖了啊！瘟疫来，甚至影响到政治，是不是？ 我们有些团契一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要谈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你发现到说，在这个瘟疫的时代里头，没有一个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算我们的总统上个星期讲的不一定跟这个星期讲的一样，因为他也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的眼光放哪里？我们的眼光放哪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看哪，你的神要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回到神里头。我们回到刚刚的第六节那里，第六节，第六节在这里讲到说，有人说，有人声说你喊叫，有一个人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貌都像野地的草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你发现到他在这里有一个强调的地方，说你要喊叫，然后有人呼应说我要叫什么？要叫的就是说，凡有血气的都如草。啊，我不晓得你感觉怎么样，2020年过到今天，是不是感觉到自己像草一样？有任何的美貌，他在这里说，有任何的美貌就好像野地的花。野地的花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呢，下一句，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就这样子过去了。你有任何的美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这个退休金来讲，本来很美的，忽然间就凋谢了，我不晓得是多少了，忽然间就枯干了。你可能有很好的一份工作，很美的，忽然之间公司可能经济就快不行了。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有美貌美容的也要像野地的花，也要凋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有时候我们不敢讲这句话，我们只是说不好的事是神容许的，但是有时候是神亲自造成的。为什么？乃是让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生不过如草如花。那在这里第八节说草必枯干，又再强调一次，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话永远立定。我们中国东方人呢，也在印度那边传来的这个佛教的思想，其实当然今天的佛教思想有点不一样的，但是是挺高深的，挺高的一个境界的。一切如草，如果有任何的美容的话，也不过是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种是空一致，所以佛教的思想就是说，不要执着你的这个草地上有花看起来很漂亮，有一天也都会没有的，你叫一空，不要抓得太紧，你要知道说有一天都会过去。这是佛教的思想，这是人能够体会一个最高的境界。我们今天如果 不能体会一切都是空，因为我们都还在一个虚幻里头，觉得这些东西都抓得很好，也可以享受，但是有一天这一切都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原来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坚持的。但是基督教不是佛教，基督教不是人体会出来的一个宗教，基督教乃是由神亲自启示下来的一个真理。所以在第八节那里讲到说，草会枯干，花会凋谢，但是我们的神要的话要永远立定。换一句话，你不要忘了， 当你看到这里草了枯了，那里的花掉了，你发现这里的这个学业怎么办，工作怎么办，这时候还有谁在请人呢？我又还在找工作，然后在我的这个退休金本来想要 退休的，忽然一夜之间我又不能退了，我要继续工作了。在这些东西都枯干凋谢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有一个东西是永远立定的，是神的话。神的话，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听神的话。所以来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下一个 slide， 第九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说，那报好信息的给西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的神。他说你要有一个好消息要报给大家的，你看到草枯干了，你看到花凋谢了，这但是其中有一个好消息你要告诉西安的，你要登到高山去，在最高的山来报这个好信息的，你要极力的扬声，在这个扬声的当中你不要惧怕。是什么？这个好消息是什么？这好消息就是看哪，你们的神。看哪，你们的神。为什么说神的百姓的好消息是看你们的神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神的百姓很久没有看他们的神了。以色列人很早的时候在埃及做奴隶，神用大能拯救他们，他们被拯救出来之后，他们是一群蒙恩蒙救赎的一群人，而神给他们一块地在迦南那里，他们就进到那一块地，在那一块地上面蒙神的福分，在那里享受神的恩典。可是在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八节那里就讲到说，他们在蒙福在蒙恩的里头，他们心别有所爱。第二章的第八节何西阿书，他们的心别有所爱，他们在神蒙福的里头，他们的心就别有所爱了，他们从神所领受的福的当中，他们就归功于别人，不归功于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神给我们的福分，有时候我们把它归功于其他的事物，归功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归功于这个国家有一个好的政府，而归功于我这一个在 UM 读的这个大学所给我得来的这一个好的文凭，归功于我现在在上班的这一个公司是让我前途一片 光明，可以让我投身于在这个公司里面。我们把这一些都归功于许许多多的因素，但是就不归功于神。而西亚书就讲到说，百姓当他们在神的福分里头，他们就开始归功于神，他们就归功于别人，不归功于神，他们离开了神，结果也就离开了神的福分，而结果他们就被掳，家破人亡。在以赛亚书前面的时候，第一章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第一章第三节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就牛驴都认得这是主人，这是主人所吃的食物。可是以色列我的百姓却不认识，以色列我的百姓却不留意，也不去注意神到底要说什么。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来到第七章的时候，这不是第一次我们提到这个故事。第七章的时候开始， 这个以色列、南国的这个王，因为北边有亚兰国以及北边的这个北国要一起 联合起来一起攻打这个犹大国的时候，王的心就开始紧张了。面对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开始紧张了，在开始紧张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告诉亚哈斯，就是那时候的南国犹大的这个王，他对他说，你要向神求一个兆头，你要向神求一个兆头，求在深处也好，求在高处也好，你只要求我就给你。亚哈斯王说什么？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而讲起来的话好像很挺属灵的，不要试探神，但是内心里头其实亚哈斯王有另有打算，他不打算转向神，向神呼求。这时候先知就说，大卫家，你要听，你使人厌烦，岂算小事？你还使我的神厌烦呢？也就是说，神让这个大局临头快要灭亡的时候，神告诉王说，你这个时候你应该晓得要转向神，向神来祷告祈求了吧。亚哈斯王说，不，我不试探神。讲的一篇这个很漂亮的句子，然后其实就是不要转向神，他另有打算，我这个时候还不需要跟神求。以致神说什么，你让人厌烦还算是小事，但你竟然让神都厌烦。其实人都无心要听神的，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也都无心来到神面前来寻求。我不晓得大家在网路上看多少的信息，你找这个要、面对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解决方案，你都不晓得找了多少种方案，但是有多少人是来到神面前认定唯有神是我们的出路。来到这个地步呢，以赛亚书最后来到第四十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的好消息在哪里。好消息就是要看你们的神，要定睛注目你的神，仔细思想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们继续看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第十二节，第二十二节说到，神曾用，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穷苍天，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用平称山岭，用天平平甘霖呢？有没有用手量过水？大家有没有用过手量过水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二十多年前来美国的时候还不会做饭，那时候呢，就问人家怎么煮饭，人家就跟我讲说，你放了米，然后之后用水洗，洗完了之后水放了之后，你用你的手指头去量多少的水。所以 到今天我煮饭的时候我还是用我的手指头量，所以我有量过水，我就是用指头量这个 煮米的水。那在这里讲到说，谁曾用手心量珠水？什么是珠水？珠水包括河水，包括海水，包括天上的水，谁能够用一只手，一个手掌心来量珠水的？ 有没有人？那在这个后面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你常常看到的以色列人是住在这个山地里头，以色列人就好像我一样，不太会游泳的。不是说每个人都不会游泳，但是他们很怕水的。你每一次看到在旧约里头，你看到跟水有关的，他们要不然就是淹水，要不然就遇到暴风雨。你在门徒的身上，你也看到每一次过海都是出了问题的啊。所以对水来说，对他们来说是很麻烦的事，是很麻烦的事。诸水，各样的水，暴风雨、风浪，谁能够用一只手就全部把它掌握住的？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神在那里问说，谁用手糊口？糊口是什么？糊口就是你的拇指跟你的这个食指啊，这样子一张开，张得最大的时候啊，那就是糊口了啊。量苍天，量苍天，苍天到底多大？宇宙到底多浩大？我们今天还在那里去揣摩。你很难想象宇宙外面的还很多的宇宙，我们的头脑太小了，很难去想象那么大的东西啊。在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一只大象，我们可以想象的是一棵大树，我们可以想象的是 Ann Arbor 这个大啊小城市啊，我们可以想象的是 Michigan。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这个，美国想象起来就比较困难了，很难想象。你想象整个地球的大小，你在想象整个太阳系，很难想象的东西。一杯的沙，一杯的沙，我们都数不来，都比不上宇宙中的星星那么多。有人说一粒沙跟另外一粒沙之间你需要有两三百万里的距离，你才能够来比较一颗星跟另外一颗星的距离。然后你还要用光年来算，光年是什么东西？这个都很难想象的东西。可是你这样子在数学里面可以算的，在头脑里面很难想象的啊。这个东西神只要量只手指头一张就全部量进去了。诗篇第八篇怎么说？我观看你什么所造的天，那是什么字？我观看你什么所造的天，我观看你指头啊。我们常常想象神造天的时候，哇，大地球好大，两只手张的，然后用土把它堆成一团，这个像球一样的，然后放在天空上啊。神这造天地好像也很辛苦，但是诗篇第八篇说，神造天的时候只用手指头一根指头就造出了天。他说百色的月亮星宿，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东西。有人说你讲100块钱你可以感觉，你讲1000块钱还有感觉，10000000、100万都还有感觉，然后你讲到10亿万，然后英文的 $1 billion， 当你讲到 $1 trillion 的时候，人家就失去感觉了，完全不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数字。然后国家可以随便便便的说，我们今年需要 $2 trillion， 大家说好啊好啊，因为没有人知道 trillion 到底是怎么一个感觉。当你超过某个数字的时候，你人的头脑已经很难想象，很难去掌握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我们工作的问题，如果再加上婚姻的问题，如果再加上病痛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小孩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整个人都要崩溃了。我们很多东西很难想象，但是神都掌握在其中，都掌握在其中。 如果你有一万分之一秒的时间来承受整个宇宙，同时你要负责它怎么运转，运转的不会彼此相串，然后同时在这个负责运转的当中，你还要顾到在 Enabler 某个角落的某某人今天生病了，他跟我祷告说他发烧了，求神来医治。你在同时后，你在想着说你这个地球要怎么转，这个彗星要快转上来了，要怎么样的维持整个宇宙，我们已经想说那个宇宙大得不得了的时候，同时在 Enabler 的一个角落有一个某某的、安城华人基督教会的会友在那里祷告说我发烧了，神啊帮助我。在这个同时呢，不是只有一个人，到处都有人同时后祷告。这个时候你如果有一万分之一秒的时间要承受所有你要负责维持然后要照顾的问题，我们的脑筋一定是垮的。可是神怎么问，怎么面对呢？神只要把他的手掌一张开，全掌握在他的手心。我们的神是伟大无边的神，我们的神是伟大无边的神。当你看到这一个第十二节这么说的时候，你跳到第十五到十七节的时候，你再注意看，比较起来，我们万民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万民从十五节一直到十七节啊，十五到十七节这么说，看那万民像水桶里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翻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啊！你注意看，他刚开始讲到说万民像水桶里面的一滴水，不大，一点都不大，也不多啊，也一点也都不多。万民就像水桶里面的一滴水一样，可是还不止如此，他接下去讲的更微小。他说，就算天平上的微尘啊，还不是灰尘啊，还是微尘，很小的这个尘土。讲到这里还不够，十七节接下去他讲到说，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虚无是完全没有了。但是完全没有还不够，他还说被他看为不及虚无，连虚无都不及。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知道说神到底多伟大。你要比较的话，人就好像一滴水，而不是一滴水，而是一个微尘，微尘不是只是一个微小的尘土，这根本就是虚无，连虚无都谈不上。这是我们人跟神也可以比较。你要认识到这样的一位神，你要认识到这样一位伟大无边的神。中间刚刚我们念的是这个十二十五跟十七节，中间的第六十六节讲到什么？他说到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不够做燔祭。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十分之一够不够？前几个星期高牧师来到我们这里说十分之一还小，我们要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如果有今天有人百分之百的奉献的话，肯定牺牲很大，是不是？十六节说什么？你把黎巴嫩的树林全部砍下来都不够当柴烧，你把所有的走兽都杀了都不能够当燔祭。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你要讲你要献东西给神的话， 神那么伟大，人那么微小，你献什么？我们献什么？有什么东西你实际上 神当然珍惜我们的献奉献，但是你实际上去思考的话，这个神何等的伟大，我们人何等的微小，在这个时候我们有能够献什么能够才能够使神得益处的？没有，没有。我们的神在你心目中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你是不是认识到这样的一位神？如果你认识到这样的一位的神的时候，你在现百分之百的时候，所有的人称赞你的时候，你的心都会晓得这算不得什么。不是中国人客套话，算不得什么，算不得什么，然后心里高兴，而是真实的了解到说真的是算不得什么。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牺牲掉了，都还撑不够资格称得上算是一个奉献。这是在伟大的神跟微小的人这当中比较之中我们需要体会的，我们需要体会的。第一就是神是伟大无边的神，神是伟大无边的神。我们要看神，要认识到神是极伟大无边的一个神。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处境当中，你看这一个病毒的时候，有许多要小心的，有许多要注意的，但是你的心里头有没有一个平安？这平安是什么？这平安就是你晓得有位真神，他掌权，他伟大，他极大，他极大到诸水都在他的手掌之中。在我们在预备这个防备一切的疾病的时候，你在防备的 心中尽力的时候，你的背后有没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我们有一位伟大无边的神。这伟大无边的神不是让你觉得说我就从此刀枪不入，我不怕，我就不管，我就到处跑，人家说不要这样子我就偏要那样，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神在我们吩咐我们在地上也要有智慧，在我们晓得我们的限制，我们人的有限，我们也要做一些充分的预备。但是你在预备的背后当中要问自己，我们是慌张怕，所以你在抓住一些东西来给你的保障，还是我们内心里头认识这一位神？我们晓得我们所预备的就算不足，我们尽力所预备的就算不足，我们的神会带领我。第一就是神是伟大无边的神。第二，看你的神，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神呢？第二就是我们的神是智慧无穷的神。在第十三十四节，在那两个问题里头，他两节的经文里头他问的问题在十三十四节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做他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商量？谁教导他？将公平的道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路指教他呢？在这里英文不是英文，经文在这里讲到说，有谁曾经需要告诉神神应该怎么做的？有没有告诉神应该，有没有试过告诉神他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事情的？有啊，不要说没有。我们祷告跟神讲的时候说，神啊，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是那样子？根据我看来最好是那样子。神啊，如果你是公平的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发生？我们人很长的时候我们会来到神面前说，神，为什么没跟我商量？ 就让这个事情发生。神，这样子的路不公平，谁将公平的路指示神？谁能够测度耶和华的心？你晓得他看到是他看到的事吗？你晓得他看到的事是几年之后的事吗？你晓得 他看到的事是整个宇宙里头，整个世界里头所看到的事吗？你不要下雨，你晓不晓得邻居要下雨？你晓不晓得神知道下不下雨是对谁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晓不晓得下雨之后下个星期会受到什么影响？你晓不晓得下雨了之后在其他处的地方带来什么影响？我们人呢，头脑有限，只能想到我们的自己的角度，我们无法想象到底神的知识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知识。我们的神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神？当你注意看的时候，他是一个智慧无穷的神。有谁能够测得透耶和华的心？谁能够当着他的 counselor， 他的这个辅导，告诉他要怎么做？有谁有这个本事？神是不是有一天做错事情了，因为他忘了跟你商量，没有从你的角度来看事？神有哪一天做错了事情，因为他不知道某一件事情，除非你告诉他，教导他？我们注意想一想，我们注意想一想，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约伯不明白的时候，神最后跟他讲什么？神就告诉他，谁造的天地，谁造的 空中的飞鸟，谁造的走兽，谁造的这个整个宇宙，到今天为止是谁在维持的？换句话，神可以维持宇宙到今天，神可以造这天地到今天，你还不放心？当你在受苦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你还不放心，就让神来掌管吗？做父母的都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小孩子呢就会在旁边凑过来，小孩子还小，就说我知道怎么做，你应该这么做，不应该那样子做啊。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你放心，你所想到的问题我都想过了。那小孩子还不放心，然后他就争着把他拿过来做，结果一做就一团乱。然后一团乱之后，父亲就要告诉小孩子说，你看，我早知道了，你所想的我都想过了，你应该照我这样的一个方式做，一做就没问题。那有时候我们像这个小孩一样，我们就认定说神做的不对。 Elizabeth Elliot 讲过一个故事讲到这个 Gladys Elwood。 Gladys Elwood 是在中国一个的女宣教师，他讲他的故事的时候，他说 Elwood 他小时候有两个烦恼。他两个烦恼是什么？他两个烦恼，他在英国长大的，出生英国人，他的烦恼就是每一个朋友呢都有漂亮黄金的金发，只有他的头发是黑的，这让他很烦恼。所有的朋友的当中，只有他的头发是黑的，这是第一个烦恼。第二个烦恼是什么？第二个烦恼就是他长大的时候发现，他长到某个程度，所有的朋友都继续长高，他就停在4尺10寸里那么高，4尺10寸，所有的人都长得好高，他就特别的矮。 当他最后的时候，神呼召他去做宣教师的时候，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他说他站在上海那里一看，他就发现到上海的每一个人都是黑头发的，上海的每一个人都长到我的这个高度之后就不再长了。他忽然间就发现到神啊，你晓得你在做什么，神啊，你晓得你在做什么。苏格拉底被当时候的人呢、雅典的人认为说是最聪明的一个人。有一天有一个人去问他，为什么你是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怎么回答？苏格拉底回答说，因为雅典的人都自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只有我知道我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我不知道。神智慧无边无限，我们最聪明的时刻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实在是有限的。我们应该要看我们的神，看我们的神他是伟大无边，他的智慧无限。在21到24节，我们转到21到24节那里，21到24节，他在那里说，你们岂不曾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自从立地的根基，你们岂没有明白吗？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一样，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难道没有听过吗？神这个无限，神的这个无限，我们的神是伟大无边的，我们的神是智慧无穷的。可怜的我们人呢、我们人常常做什么？我们回到19、20节，我们人他在讲到我们人在做什么。他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呢？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18节这么说。然后19节，偶像是匠人塑造铸造，然后银匠是金包裹将它铸造银炼。贫乏献不起这样的供物的，就拣选一个不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一个巧匠，就立起一个不能摇动的偶像。不能摇动的偶像是一个讽刺。我们下个星期看41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是一个极其讽刺的一件事，不能摇动的偶像、我们人做什么？我们人啊，有限的头脑，我们去找一个偶像。伟大无边的神，智慧无穷的神，不是我们要拜的。我们要拜的是一个偶像。人就开始造了，人造偶像挺可笑的、有钱人就造有钱的偶像，没有钱的人就造一个比较没钱的偶像。有钱的人用金造，比较没钱的用银，最后真的献不起的，他就找一个不会朽坏的木头来造一个偶像。多多少少不管是谁啊，都找了一个偶像来拜。我们都要抓住一个地上的东西。当这个瘟疫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注意看，你想一想自己过去这几个星期，你到底要抓什么让你心能够安稳。 08年股票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紧张了啊，我也紧张了，然后就想什么要把它赚回来，要把它赚回来的时候，就在那里整天心在那里上上下下的。那时候我抓什么？我抓钱，钱不能少。在这最近这几个星期，你往回看的时候，你的心因为什么上上下下？你觉得你需要抓到什么，你的心才会安稳的？那个东西就是你所依靠的神。如果那个东西不是我们这真神的话，就不会安稳。诗篇16:4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什么必加增，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你要以别神来代替神，你今天我们今天的眼光不放在神身上吗？你就没有一天没有烦恼的。我们今天的焦虑，我们今天的忧郁，我们今天的彷徨的恐慌愁苦里头，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在这个花必凋谢草必枯干的这一个环境里头，我们的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是神，他的话语永远长存，他的话语长存。所以我们来到28节这么说，28-31是我们最后一段的经文。他讲到说，雅各说，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不察问？你岂不曾知道？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要赐力量能力，软弱的他要加力量，就是年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并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问题不在神身上，问题在我们人身上。你要凭着自己跑，说我年轻少年人；你要凭着自己走，说我强壮强壮的。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有一天要跌倒。你说这一次没有问题，我的钱也不在股票里头，我也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但是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这一切都要过去。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不疲乏。等候耶和华的必如什么？必如鹰展翅上腾。你知道前面呢，刚刚我们读的有一段经文不是吗？在22节说，神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什么？好像蝗虫。我们人像蝗虫，蝗虫，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要如鹰。蝗虫跟鹰的差别是什么？除了一个大一个小以外，蝗虫跟鹰的差别就是，蝗虫要飞的话，你要拼命的拍你的翅膀，你要拼命的拍你的翅膀， 制造气流，你要自己去制造这个气流之后才会飞。鹰是怎么样飞的？你看到它鹰在天空飞好像不是太辛苦的，因为它只要把翅膀一展开，随着气流它就飞了。蝗虫不行，它必须要自己去拍，使劲的拍，很辛苦的拍才能够飞的。鹰不需要做太多的事，它只要气流一来它就能够飞。还有一个差别就是风一大的时候对老鹰没有问题，对蝗虫非常困难，它只能自己制造气流，它不能够承受其他的气流。风一大的时候蝗虫就很难飞，就飞得很辛苦，但是老鹰却能够。差别在哪里？差别蝗虫是怎么得力的？是他靠他自己去努力的。而老鹰是怎么 得力的？他是靠着那掌管气候天气的主。你看见那从中文翻的有意思了哈，原文我看不出那个意思，但是中文的字就是那等候耶和华的31节必重新。这个重不是重复的重，不是说你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重新有力气，不是那种的重新，而是等候耶和华，这是从前的这个从哪个方向的这个从，从新的地方得力，而不是从老的地方去得力。等候耶和华的要从神那里得力，不再是自己展翅上腾，而是如鹰展翅上腾。我们难道不知道吗？难道没有听过吗？难道不明白吗？我们都明白的。基督徒这不是一个新的道理，也不是新的信息，我们都能够明白的。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你也许飞不起来，飞不起来就不要做蝗虫，做老鹰，在这个暴风雨的当中靠着神，等候神，如鹰展翅上腾，重新得力。所以有一个小小功课要大家做的，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做的话，就是这个星期开始，每一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不是看确诊的多了几个，不要，每天早上起来先来看我们的神，每天傍晚睡觉前最后一个眼光再回到神面前来看神。你就做这个功课，这好像吃药一样，医生告诉你说这一颗药，看你的神，这一颗药一天吃两次，一次是早上起来吃，一颗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吃。你没有吃的那一次，你那一天可能会很难受，但是你要常常吃，每一天吃，而且这个药的果效会维持而且累积。那么来到神面前，早晨一起来先来看神的话，先把眼光放在神面前，晚上睡觉的时候再回到神面前，我们就能够更注意到在这个时代情绪局势里头一切都在变的时候，我们可以注目一个不改变的神跟神的话，好不好？我们也发给大家周报，周报上面也有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祷告，而不是读经的这个进度。我们每日都有读经，这 读经本身对我来说是非常需要的，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写，我可以告诉自己提早写，全部把它写好了再一天一天发，但是我又提醒自己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够把所有的分量全部一天做完，我要每天去做，最重要的是每天去读，每天去思考，每天去写。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光能够注目他。有一首歌呢，我这个脸不是 TV 的 face 啊，我的声音也不是 radio 的 voice 啊，但是呢有一首歌我就唱给你们听啊，不好听的没关系，但是歌本身是好听的啊，让给大家一个勉励。
知道既不听见永在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把困倦他只能离，
哦，他家里量
就是想念
强壮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
上腾，
但那等候耶和华
的必要重新得力，
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
向
主隐藏，远去主不察问，岂不知道岂不听见
永在的主，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一
发困倦他自能力，
软弱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也有必发困倦，强壮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
但那等候耶和华你必要重新得力，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
但那等候耶和华你必要重新得力，
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
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处在这个环境当中，提醒我们要转眼仰望你。主，在这世上许多会被震动的国里头，唯有一个是不被震动，那是你和你的话。帮助我们能够坚信依靠你，天地要过去，但唯 唯独你的话，一点一滴被取。主，我们晓得有一天这一切都要更新，那是因着你的话而更新。主，我们可以信靠在你里面。主，在我们当中还没认识你的，或者是还没接受你的，主，我们需要悔改。我们要从我们自己个人自我中心的罪里头，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我们需要回到你面前，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晓得主，我们不能再靠自己，不能再过自己自以为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归向你。我们信靠你的人，我们明白你话语的人，我们今天处在这里，我们晓得这一切如此的发生，也都如你上所记载的话语一样，所说的一样，这一切有一天都要过去。我们在你里面有这个盼望，有这个确据，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我们能够等候你，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能够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感谢你给我们如此大的恩典，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的国家到底是怎么样指示的，我们等到三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做一个判断，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所以我们这一周呢，其实昨天前天各团契都已经在晚上聚会了所以我们再继续彼此代祷。我们也在安排的当中，看我们主入学要不要恢复，所以如果我们恢复的话跟大家报告恢复的话也就是同一个时候，我们主日崇拜之后11:15开始，但今天没有我们在安排的程的话，我们会继续开始有没有其他的需要报告的？好，所以今天差不多有96位我们 log in 的所以我们的打算是要这个upgrade 我们的这个 subscription， 就会下一个就是500个那之后呢大家就不要担心我们至少会一个月这样子维持所以鼓励大家这个时候有可能有很多人平时不来教会的请他来教会，请他们来教会，他们也不太愿意，但是在网络上就在自己的家不介意能够 log on 的尽量邀请。我们下个星期的话就没有今天之后就没有限制了所以大家尽量的邀请鼓励，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能够明白神的话在讲什么在这动荡不安的这个时代里头，只有神的话千古不变，千古不变，我们感谢神所以有什么其他的我们需要报告的，我们都会私底下借着各团契跟大家报告我们最后我们来做个祷告来领受祝福。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主，我们在这里能够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帮助我们晓得主你是我们唯一的保障，这世界非我们家，我们唯一长久的家是在那天上。主，我们在地上要有智慧，晓得如何来面对困难，但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更是有一个 有一位天父能够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成为我们安居之所，让我们在其中，就算我们预备的不充足的，我们仍然在你里面有盼望，有喜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今天聚会就到这。